新约马可福音十三章一到十三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事呢？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人们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彼得前书三章十到十二节：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地必有大小废去，有形质的要被烈火有烧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上帝的日子来到。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希望前几天大家都吃到这个火鸡大餐了、
希望前几天大家都吃到一个火鸡的大餐、
不管有没有吃到呢，都希望大家度过一个愉快而且有意义的感恩节。
你大家有没有吃到呢，都希望大家一个有意义的感恩节。
今天是12月1号，
今天是12月1号，
我们很快要庆祝圣诞了。
很快我们就要庆祝圣诞了。
在你们今天周刊右上角呢，你们可能在日期下已经注意到写的是降临节第一主日。
好啦，大家嘅周刊右上角边咧，大家都注意到啦，写住张林奇第一个主人。
这个 PPT 动不动啊？那降临节，是谁降临啊？
张林奇系边个要降临？
都知道主耶稣，所以这个也叫将要降临啊，或者说降临都可以。英文就是一个 Advent。
大家知道佢系主耶稣啦，我哋可以叫降临期，都张林奇，英文就系 Advent。
就是从现在到平安夜以前四个主日的这段时间，
就系到而家到圣诞节嘅主日之前，
来预备我们这个主耶稣的诞生，
嚟预备我哋主耶稣嘅诞生。
这个也是教会有教会的年历，他的新年教会就从今天这个主日开始。
呢个就系教会新年就系由今日嘅主日开始，
到明年十二月底，整整一年十一月底。
到明年的十一月底就是整整的一年。
那我们知道圣诞节是纪念主耶稣道成肉身，
我们知道圣诞节就是纪念主耶稣道成肉身，
两千年前以婴孩的样式降世到这个世上，
二千年前以婴孩的样式来降临这个世上，
那是主耶稣的第一次降临，
而主耶稣第一次的降临，
那目的是为了上十字架，是为了为我们赎罪，是为了拯救我们，
目的就是为了上十字架为我们赎罪，去拯救我们。
圣经有很多的地方也讲到主耶稣以后还会再来，
圣经也有很多地方去提到主耶稣以后还会再来。
那我们刚才诵读的尼西亚信经或者平常我们的使徒信经也会讲到将来主耶稣会再来。
我们所刚才读的尼西亚信经和使徒信经都是讲到主耶稣再来的。
也会讲他再来做什么呀？
他再来会做什么呢？
审判活人死人，是吧？
审判活人死人。
每周我们都这样诵读。
我们每个礼拜都是这样诵读。
那在传统的信义会教会，
在传统的信义宗教里面呢，
每年在年底这段时间我们都会讲到主耶稣再来的这个主题。
每年的年底呢，我们都会讲到主再来这个主题。
今天我们就借着马可福音十三章，
今天我们就透过马可福音的十三章
来看到主耶稣再来以前有哪些的征兆，
就看看主耶稣再来之前有什么的预兆，
我们又应该怎么样预备自己来迎接主的再来，
我们又应该怎么样预备自己迎接主的再来。
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有三个主耶稣讲了三个预兆。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有三个主要的预兆。
第一个就讲到假基督假先知的出现。
第一个就讲到假基督假先知的出现。
我们可以说这些都是异端，甚至说邪教。
我们就可以说异端是邪教。
那我们的重点呢是要持守真道。
我们的重点就是要持守真道。
我们先看第一段的经文。
我们先看第一段的经文。
主耶稣说这些冒他名出现的假基督是要迷惑人。
主耶稣说这些冒我名来的假基督是要迷惑人。
要让这些人去跟从这些假基督假先知。
要人呢去跟随假基督假先知。
那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
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的约瑟夫的记载。
仅仅在主耶稣死而复活以后的之后的四十年。
是仅仅在从主耶稣死而复活之后的四十年，
也就是在圣殿被毁以前的四十年，
也就是说耶路撒冷被毁之前的四十年，
就有好几个假先知出现，
就好几个假先知出现，
引诱当时弟兄姐妹离弃真道，
就诱惑一个当时的弟兄姊妹去离弃真道，
离开教会，
离开教会。
所以保罗彼得在书信当中也多次提到假先知假基督。
而保罗和彼得的书信里面都多次提到假先知假基督的出现。
所以在过去两千年里假先知假基督从来都没有断过。
而过去的二千年里面假先知假基督其实就一直都没有中断过。
在今天我们二十一世纪也一样多。
在我们今天二十一世纪里面也都有。
那我以前跟大家提过，在十多年前我在夏威夷读书的时候。
我以前都跟大家提过了，十几年前我在夏威夷读书的时候，
有一天放学回家，
有一天放学回屋企，
路旁一位慈眉善目的亚裔的老太太就跟我打招呼，
有一位慈眉善目的亚裔的老太太就跟我打招呼。
那我记得她有很重的口音，
我记得她有一个很重的口音。
那我就停下来，她就马上问我，你是不是基督徒啊？
那我就停下来，然后她就问我，你是不是基督徒啊？
那我说我是好，
然后我就说我是。
那我真的 很高兴，一位姐妹虽然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
我就很开心，因为主内的姊妹但不知道什么国家。
那就他接下来问我，他就说你知不知道主耶稣已经回来了。
之后他就问我，你知不知道主耶稣主基督耶稣基督已经回来了。
那我一听就知道他是个骗子，
我一听就知道他是骗人的
用我们圣经的话就是假先知假基督在我面前，
用我们圣经话他就是假基督假先知。
那我马上就要走，
我立刻就转身要走了。
那老太太就拉着我说个不停。
那位老太太就拉住我一直跟我讲。
人家这么年纪大，我也不好就这样走开了。
他年纪大我又不好意思就走开。
那我也就直接问他。
我直接问他。
你说主耶稣回来他在哪？
你说主耶稣回来了他在哪里？
让我看看。
给我看一看。
老太太笑眯眯地说。
老太太就笑乜好笑笑口。好笑的这样跟他讲。
他说在韩国。
他就说在韩国。
我说他一边说呢还一边递上一个单张给我。
他一边讲呢就将个单张递给我。
我这会儿记得上面是一个教堂一样，下面有几百可能有上千的人在那个房子前面。
我记得呢就是张相上面有个教堂，下面有几百人呢就在张相里面。
据说他就说这些人都是见过这个基督的人。
他就说这些人呢都是见过基督的人。
今天不单有韩国基督。
今天不单只有韩国的基督。
还有中国的基督。
还有中国的基督。
那对我们华人来讲呢，听得最多的可能就要算是什么东方闪电哈。
对我们华人听得最多呢就是东方闪电。
他们不单说基督已经来了。
他们不单只说基督已经来了。
在哪里呢？更确切，不单是中国，在中国的河南。
在哪里呢？他很确实说在中国，中国的河南。
而且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来了。
而上个世纪九十年已经来了、
不但来了，还是个女的。
唔单止嚟咗，仲有一个女嘅，
是女基督，
系一个女基督。
我们都很熟悉哈，在座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都好熟悉啦。
那这个东方闪电呢？过去几十年，很多教会就已经非常警惕，他们就改了名字。
东方闪电咧喺过去几十年，好多教会都好警惕，所以佢就改咗
叫什么名字啊？
而家叫咗咩名咧？
全能神教会，
全能神教会。
几年前我在讲道当中跟大家介绍过一个，就东方闪电是一个异端邪教。
几年前咧，讲到入边都同大家介绍过东方闪电系一个异端邪教。
那当时可能只是一个知识而已。
当时可能就系一个知识嘅。
对我来说，也是众多异端邪教当中一个。
对我嚟讲，亦都众多嘅异端邪教入边其中一个。
我没有什么体会。
我又冇咩嘅体会。
那当年可能大家那些也可能不太有多的体会。
当年可能大家都冇乜嘅体会。
那不久以后呢，是就到了疫情期间。
冇几耐咧，喺疫情嘅期间，
我们教会很多就在一些弟兄姐妹在网上去找这些敬拜的一些资源啊。
我哋弟兄姊妹咧就喺网上边揾一啲敬拜嘅资源。
就有教会的会友不小心去到纽约的一个网上崇拜的一个网里面。
有位弟兄姊妹咧就可能唔小心上咗去纽约一个敬拜嘅聚会。
结果就是全能神教会的敬拜的一个网上敬拜。
呢个就系全能神教会敬拜嘅网上敬拜。
他们的 PPT 上讲了很多全能神是怎么样的，全能神又做了什么。
佢哋喺 PowerPoint 边咧讲到好多全能神点样，全能神点样。
那最近呢，东方闪电，更是来到我们当中。
最近咧，东方闪电更加系嚟到我哋教会当中，
还潜伏了几个月哈。
潜伏咗几个月，
然后以参加祷告会的名义。
就用以祈祷会嘅为名，
邀请我们有姐妹去参加，
邀请我哋一位姊妹去参加。
那结果上去以后，没有祷告会，就是一个东方闪电的人在讲他们的这种邪说哈。
结果去咗咧，就唔系一个祈祷嘅聚会，只系讲解全能神教会嘅一啲邪说。
那上个月崇拜刚刚结束，
而上个月崇拜结束之后咧，
那天有一位姐妹就来找到我，
有另一位姊妹又嚟揾我，
他说东方闪电的人也邀请他参加他们的聚会。
他说东方闪电都邀请他去参加他们的聚会，
而且专门叮嘱他不要告诉我们教会的人，
而且他还叮嘱他不要告诉我们教会听。
那两周以前呢，是夏威夷，我们 有一个华人教会年会，我们年终最后一次开会。
前两个礼拜呢，我们教会有一个联会 的开会的聚会。
那我就提醒这些牧者要留意这个东方闪电，
我就提醒其他教会这个小心个东方闪电。
那么夏威夷宣道会的罗传道马上就说，那东方闪电也来了我们教会。
而夏威夷宣道会的罗传道呢，他告诉我听，东方闪电也都去了我们的教会。
而就是我们前不久吃满月酒的时候，一桌子人，那一桌上就有两个是东方闪电的人。
就是上一次在吃满月酒的时候，在张台上边一起吃饭，其中有两个就是东方闪电的人。
我这样跟大家捋一捋呢，我想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我想大家谂一谂都可以去感受到。
两千年前主耶稣提醒的假基督、假先知，今天离我们是越来越近。
二千年前主耶稣去提醒我哋门徒嘅假基督，其实而家离我哋越嚟越近。
可以说早就是兵临城下了。
可以早就话兵临城下。
或者就在我们当中。
或者就喺我哋当中。
可能是跟我们一起吃饭的。
可能同一齐食饭。
一起聚会的。
一起聚会。
所以我们需要警醒。
所以我哋要警醒。
不要被他们迷惑。
唔好俾佢哋迷惑。
但不被迷惑的关键是什么呢？
而不被迷惑的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熟悉圣经是怎么讲主耶稣再来的。
就要熟悉圣经里面有关主耶稣再来的记载。
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七节讲到。
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七。
他说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他讲到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东方闪电也引用这件经文，他们说主耶稣再来就这样，所以叫东方闪电。
东方闪电都引用这段经文，所以他就说，
但这个是从东到西闪电闪过，不可能只有一群人看到的。
所以他就说这里是东闪电在东边闪过，不可以说一班人去看过。
启示录第一章讲的就更清楚，
启示录第一章讲得更清楚，
他说将来主耶稣的来的时候是驾云降临。
他讲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驾云降临，
而且众目要看见他，
众目要看见他，
众目就强调每一个人的眼睛都会看到。
众目就系强调每一个人嘅眼睛都会睇到。
那英语讲的是 every eye will see him，
英文就讲到 every eyes will see him，
强调每一个人都看得到，
强调每个人都睇得到。
韩国人看得见，
韩国人睇得到，
中国人看得见，
中国人睇得到，
美国人也看得见，
美国人亦都睇得到。
所以地球上所有人都会看得见，
呢个地球上所有人咧都睇得到。
主耶稣在今天经文后面二十一节就告诫门徒说，
喺主耶稣喺马可福音二十一节后边咧就话俾门徒听，
那时就是这个主再来之前整个这段时间。
那时就是主再来那段的时候。
如果有人跟你们说，看哪耶稣在这里，看哪基督在那里。
如果有人说，看哪基督在这里，基督在哪里。
你们不要信。
你们不要信。
因为圣经清楚地讲到。
因为圣经清楚地记载。
主再来不是出现只在某一个地方。
主再来不是出现在某个地方。
我们就不要被迷惑。
我们不要被迷惑。
一听到这样的我们就知道是假基督。
一听到这样我们就知道他是假基督。
那这也提醒我们要勤读圣经。
也都提醒了我们要勤读圣经，
也提醒我们参加团契查经聚会的重要，
提醒我们要参加崇拜团契的重要性。
难怪希伯来书专门提醒大家，
难怪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
前半句我们很熟悉，
前半句我们很熟悉，
不可停止聚会，
不可停止聚会，
像那些停止惯的人，
好像停止惯的人，
我们要彼此劝勉，
我们要彼此劝勉。
特别疫情以后我们鼓励大家到实体来崇拜，经常用这句话，
特别疫情之后我们经常用这句话鼓励大家回来。
但后边句我们就知道，他是指着主耶稣来讲的。他说：“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我哋后边咧就知道啦，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所以我们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认真读圣经。
所以我哋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可以认真去读圣经，
好好的认识真理，持守真道。
好好咁认识真理，持守真道。
当假先知、假基督出现的时候，
当假基督、假先知出现的时候，
我们马上就可以分辨出来。
我哋即刻就可以分辨出来，
不至于被迷惑，不至于上当受骗，
不至于被迷惑去受骗。
主耶稣接着提到他要来以前第二个预兆。
主耶稣之后咧就提到第二个佢嚟嘅预兆。
就讲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所以讲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而且多处都有地震饥荒啊！
多处咧就有地震饥荒，
甚至在另一卷福音书也提到有瘟疫，
亦都有提到有瘟疫。
所以就是看到一个动荡的时代，
我哋可以睇到一个动荡嘅时候。
但他也讲到要广传福音，
但佢都讲到我哋要广传福音，
要福音必须要先传给万民，主耶稣才来。
福音要先传俾万民，主耶稣先会再嚟。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巴以冲突、俄乌冲突。
所以我睇到而家嘅以巴冲突、俄乌战争，
还有新冠疫情，
仲有新冠疫情，
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可以话我哋每个人都知道，
甚至亲身经历到，
甚至系亲身经历过。
比如说前几天还有人说他阳了哈，
前几
天他感染了新冠疫情，
哦，仲感染咗新冠疫情，
这些都是在提醒我们，
呢啲系提醒紧我哋，
我们已经身处末世，
我哋已经身处喺末世，
主再来的日子近了。
主日子的再来已经近了。
我们不要像这个圣经里面讲的当年的雅典人。
我们不要像圣经里面当年的雅典人。
雅典人什么特点？
雅典人有什么特点？
每天就是只将新闻听听说说。
每日都是将新闻听听说说。
下面今天我们喜欢聊新闻。
好像我们今天这样很喜欢讲新闻。
那我们要明白，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有反应，我们知道主耶稣来的日子近了。
我们要明白，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有反应，我们知道主再来了。
就像你的手机的铃叮响的一声，
就好像你手机里面叮这样的声，
你就知道有一条信息进来了，
你就知道一个信息来了。
我们看到听到打仗的新闻，
我们听到看到打仗的新闻，
我们经历到这个地震，经历到瘟疫，
我们经历过地震瘟疫，
我们就应该知道主耶稣快回来了，
我们就应该知道主耶稣快来了。
那有人可能会马上会说，
有人就可能会即刻
这些事情过去两千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这些事情过去二千年咧，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那你说打仗，两次世界大战，这个规模比现在什么俄乌战争，那要这个规模大到哪儿去了？
你话当时嘅二次世界大战咧，比而家嘅俄乌战争嘅规模咧更加大。
那很多人可能就因为这样呢，就没有那么警醒。
咁好多人咧就可能因为咁样嘅原因，就好难去警醒，
甚至。都说过了两千年了，主都还没有来。
甚至讲话都过了二千年了，主都仲未嚟。
对主再来不屑一顾。
对主嘅再嚟咧就不屑。
觉得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
觉得同自己冇咩关系。
就好像使徒彼得当年在彼得后书三章里面讲到的。
就好似使徒彼得当年喺彼得后书三章三至四节。
我们读一下上面那段经文。
我哋一齐读上面嘅经文。
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荣耀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 如果我们今天轻看主再来的应许，
如果我们今天轻看了主再来的应许，
因为我们今天可能有类似的情况，
因为我们今天可能有类似的情况，
过了这么久什么都没有发生，
就过了这么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如果我们轻看，那彼得接下来要讲的提醒我们就要留意，
如果我们轻看了，我们接下来彼得提出的我们更加要留意。
我们读下半段，
我们读下半句。
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就有一人存留，乃愿人人都悔改。在这个动荡的时代，
在这个动荡的世代，
主耶稣还没有来，
主耶稣都还没来。
我们应该知道，那是他对我们人的怜悯。
我们应该知道，他是对我们的人的怜悯。
他要借着我们这些信徒，要把福音先传给周围的人。
他藉着我们的信徒，将福音传给万民，
让每一个人听到福音，
让每个人都听到福音，
让更多人有机会悔改信主，
让更多人可以去信主。
所以我们不要辜负了主耶稣他的怜悯、他的宽容、他的忍耐。
所以我们不要辜负了主耶稣的怜悯、宽容和忍耐。
浪费很多引人归主传福音的机会，
就浪费了很多引人归主的机会。
那传福音的机会看起来会很多，
而传福音的机会呢，看起来好像很多，
是吧？有时候我们总觉得我有机会跟某某某传福音，
我们常常都会觉得我可以有机会跟哪个哪个去传福音。
但是主耶稣一旦来，
但主耶稣一旦就再来，
我们就再也没有传福音的机会，
我们就再没有传福音的机会。
那些我们可能计划在春节的时候，在圣诞节的时候跟我们亲人 要让他们听，他们要来听福音的人，
可能我们去想是在春节在圣诞节要去传福音，
他们也再也没有机会听到福音，
他们就再没有机会听福音。
我们虽然不知道主耶稣回来的具体时间，
我们虽然不知道主耶稣回来的具体时间，
但我们知道他随时都可能回来，
我们知道他随时都会回来，
可能就在我们讲道当中，
可能就在我们讲道的当中，
可能就在今天下午，
可能今天的下午，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因为彼得他提醒我们，这个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呢，要像贼来到一样。
因为彼得提醒我们，主的子要像贼来到一样。
我们是不知道的，
我们是不知道的，
悄悄的就来了，
他静悄悄地来
了。那我们发现一切都可能太晚，
可能一切就太晚了，
而且那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
而且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
就更提醒我们要警醒，
所以更加提醒我们要
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去传福音，
去捉住任何传福音的机会。
他听不听回不回应，这个是上帝在他心里面做工的事情，是他的事情。
他听不听有没有回应，这个是上帝的作工。
我们只管去传，
我们只管去传，
只管去撒种，
只管去撒种，
这样也是预备主的再来，
这个亦都是预备主的再来。
我们教会五十周年呢，出了新的见证集，第四本了，已经是。
我们教会五十周年呢，出了见证集，是第四本了。
那在座有些可能是来我们教会不久的弟兄姐妹，
当中亦都可能有很多弟兄姊妹来到
我们教会。那这个见证集厚厚的一本，里面全是我们教会自己的弟兄姐妹写的见证。
这本见证集呢，全都是我们弟兄姊妹自己的见证。
相信有些人你们都还认识，
所以都相信可能其
中可以送给周围的人，
亦都可以送给周围的人。
可以。来帮助周围的人来认识上帝，
可以帮助周围的人去认识上帝。
你们如果还没有拿这个书的，刚才进来有一位姐妹说，我可不可以拿一本？
如果你们没有拿的，有位姊妹刚才来说，我还没拿。
我说你可以，你如果有需要，你多拿两本都可以。
我就说你可以拿，你可以拿多两本都可以。
我们自己不知道怎么传福音，我们把五十个弟兄姐妹跟你一起去传福音，把他们的见证讲给你的家人、你的邻居。
我们自己不知道怎么传福音，我们将这五十个弟兄姐妹的见证去告诉你的邻居听，
对他们认识主就一定有帮助，
对他们认识主一定有帮助。
特别在面前这个月，
特别在面前的这个月，
传福音可以简化到四个字。
传福音可以只是简化到用四个字。
哪四个字啊？
哪四个字呢？
信靠耶稣吗？
信靠耶稣吗？
那每个月都可以讲哈，
每个人都可以讲，
可以简简到圣诞快乐四个字，
可以简单的圣诞快乐这四个字。
因为我们知道各种的原因，现在
因为我们知道各种的原因，
很多人拒绝都拒绝主耶稣，拒绝到一个程度，都不愿意在圣诞节讲圣诞快乐。
而家有好多人都系拒绝主耶稣嘅，拒绝到咩程度呢？甚至圣诞快乐咧，佢哋都唔会。
大家现在讲什么？
大家而家讲咩咧
？Happy holiday， 节日快乐。
Happy holidays。
所以有人对我们说 Happy holiday 的时候，
如果当有人同我哋讲 Happy holidays 嘅时候，
他可能不认识主，
佢可能唔认识主。
他也可能是认识主的，但是趋于这个压力，他不能 不想不愿意讲这个圣诞快乐。
佢可能认识主嘅，但系因为呢个环境咧压到压
不到。那我们怎么回应呢？
佢唔讲圣诞快乐，
我们就祝他圣诞快乐。
我哋就祝佢圣诞快乐。
甚至我就在电梯里面遇到人说，我节日快乐 ，Happy Holiday。我就跟他说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
甚至乎喺电梯入边有人同我讲 Happy Holiday， 我就同佢讲 Merry Christmas。
他还会回应我一句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
佢就会回应翻我一句圣诞快乐。
所以我们在问候的时候，其实也在提醒周围的人。
所以喺我哋问候嘅时候咧，亦都系提醒紧周围嘅人。
这个圣诞的季节，我们是来庆祝纪念主耶稣的诞生。
这个圣诞节，我哋庆祝主耶稣诞生嘅日子。
那我们圣诞期间在美国待了久一点，弟兄姐妹都有习惯做一个全家福的照片。
而圣诞节期间咧，好多喺美国嘅家庭都会做一啲相嚟送俾人嘅，
寄给周围的亲朋好友，
寄俾我哋身边嘅亲朋戚友。
咁上面通常可以写一段字哈。
我哋通常喺上面可以写一段字。
有时候是网上已经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节日快乐 ，Happy Holiday。
有啲咧喺网上可以拣嘅，有啲拣可能系 Happy
Holiday。你也可以选择写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你都可以写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甚至你自己如果亲手制作的话，你还可以写几节经文。
如果你自己亲手做嘅咧，你都可以写几段嘅经文。
所以很自然，这个福音也借着你的贺卡、圣诞卡，这个全家福。传到了近处和远处的人当中，
所以好自然呢，透过这些贺卡去全家福，可以将福音传给其他人。
所以我们今天面对层出不穷的战争、地震、瘟疫各种的灾难，
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着层出不穷的战争、地震，
世界越来越动荡，
世界越来越动荡，
主再来的日子也越来越近，
主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
我们怎样度过我们的每一天呢？
我们怎样去度过我们每一天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抓住各样的机会去传福音。
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捉紧每个机会去传福音，
帮助更多的人来信靠主，
帮助更多人去信主耶稣。
这个会影响他们的一生，
因为会影响他们的一生，
准确说是影响他们的永生，
应该可以说是影响他们的永生。
最后呢，耶稣讲到一个预兆，就是我们会面对各样的逼迫。
主耶稣喺呢段经文咧，最后提到一个预兆，就系我哋会遇到。
但系这个逼迫跟我们传福音也常常是连在一起的。
逼迫就系同传福音咧，成日都连。
面对逼迫，主耶稣说：你们要忍耐到底。
面对逼迫咧，你哋要忍耐到底。
相信我们在座绝大部分弟兄姐妹还没有经过，就是刚才我们李欣弟兄帮我们读的这样大的逼迫哈。
我相信我哋在座嘅弟兄姊妹咧，都冇好似经文入边提出咁大嘅逼迫。
就像抓去被审问，甚至投在监牢里面，
去拎佢去问话，甚至系收到去监入边，
或者家里面有这个兄弟姐妹、父母把我们送到死地，
或者屋企有家庭姊妹、有父母将我哋送到去死地。
但是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在工作的地方，
但系我哋平时嘅生活或工作嘅时候，
被人嘲笑我们的信仰的事情是常常发生的。
被人去嘲笑我哋嘅信仰咧，系成日都会发生嘅。
甚至因为主的名被人恨恶、被人讨厌的事，是常常会有。
甚至系因为主嘅名被人恨恶同埋被人讨厌嘅事咧，系都唔少。
啊，很多人不因为什么，你只要是基督徒，他就不喜欢你。
佢可能就系因为你系基督徒，佢就唔中意你。
几年前，这段时间又来了好多新朋友哈，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以前我分享过的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的经历。
几年前咧，好多新朋友嚟到，我亦都分享过自己一个亲身嘅经验。
那以前我在加州工作的时候，
喺以前咧，我喺加州工作嘅时候，
那我需要跟一些捐款人来联系。
我需要同一啲捐款人去联系。
其中一个捐款人，我们常常联系。那他每次联系完，写 email、写信，他都会写一句 “God bless you”， 上帝祝福你。
其中一个捐款人咧，佢喺信上边咧，成日都会写一句 “God bless you”。
我当时很高兴嘛。
我当时就好开心，
在这么堕落的时代，有一个弟兄在我的这个捐款人当中。
喺咁多嘅事入边咧，有一个弟兄喺我哋当中。
我想这个事肯定是一位基督徒。
我谂佢一定系一位基督徒。
那有一次他就说我太太生病了。
有一次佢就话我太太生病。
我就要寄一张贺卡给他。
我就寄一张卡俾佢。
我写了几行字，祝福他妻子早一点痊愈。
我就写咗几行字，就祝福佢，希望佢嘅妻子早啲痊愈。
但从此以后呢，这个人就再也没有跟我联系过。
但系从此之后咧，呢个人就冇同我联系过。
不久以后，我们机构的总监就找到我。
喺冇耐之后咧，总监就揾到我。
他就说：那个谁谁谁，你以后再也不要跟他联系了。
佢就话：嗰个边个咧，你就以后唔好再。
我一听就非常惊讶。
我听咗就非常惊讶。
我马上就说：为什么？
我就即刻问点解咧？
我有什么做错了吗？
我啲咩做错啊？
总监就告诉我。
总监就话俾我，
这个人向总部投诉你了。
呢个人咧向总部去投诉你。
那我就更惊讶了，
我就更加惊讶。
我说为什么投诉我？
我问点解去投诉我？
他说听说听那个人说你寄了一张这个慰问卡给他。
佢话呢个人你寄咗一张卡慰问卡，
提到了耶稣，
提到咗耶稣。
他觉得你冒犯了他，
佢觉得你冒犯咗佢，
因为他是个犹太人，
因为佢一个犹太人。
他不相信耶稣，
佢唔相信耶稣。
那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
这个时候呢我才恍然大悟。
我当时寄的这个贺卡就是这段时间。
我当时寄的张卡给他就是这
个。我特意到商店买了一张有圣诞节的这个贺卡给他的太太。
我特意间去买了一张有圣诞快乐字样的卡送给
他。那我还写了专门祝他们夫妻圣诞快乐。
我也都特别写祝他们夫妇圣诞快乐。
那对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犹太人来说，
对不相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犹太人来说，
圣诞快乐这几个字，
圣诞快乐这个字
就是亵渎上帝，
就是亵渎上帝。
所以那次我能够多一些亲身体会，为什么当年这犹太人要拿石头把耶稣打死。
所以我当时更加有深的体验，我为什么犹太人要拿石头打死耶稣，
包括这么多殉道的人，当年
包括很多殉道的人。
那我们在平常啊，这个后来，那我还没有讲，我就说，那我要向他道歉，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文化的差异。
咁我就同总监讲，我要同佢道歉，因为我唔知道呢个文化嘅差异。
那我们总监就赶忙说，这个人已经很讨厌你了。
总监咧就好急咁样同我话，呢个人已经好讨厌你。
你千万不要再跟他联系。
你千祈唔好再同佢联络。
我们已经代表你向他道过歉了。
我哋已经代表咗你去同佢
道歉。所以大家体会一下，就一句圣诞快乐。这个人会这样讨厌我，
可以体会到一句圣诞快乐可以令到人去咁憎我。
顺便说，今天绝大部分犹太人是不相信耶稣的。
而转个话说，今日绝大部分犹太人不相信主圣诞快乐嘅。
所以有很多机构在做向犹太人传福音的工作。
所以有很多人都是向犹太人去传福音的工作。
那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可能很难遇到这样的讨厌基督徒的犹太人哈。
我在平常生活中可能很难去遇到一些这样。
但我们只要坚信我们的这个基督信仰。
但我们只要坚持我们的信仰。
就很可能有人不高兴。
就可能有人会不开心。
可能因为我们在办公桌上放了一本圣经。
可能在我们办公室里面摆了一本圣经。
可能我们坚持圣经教导的一男一女的婚姻。
可能我们坚持圣经教导的一男一女的婚姻。
可能我们向别人传了福音。
可能我们向身边的人传了福音。
我们在这个微信里面分享了圣经经文，可能
在微信分享圣经经文，
或者只是因为我们来教会聚会，
也都可能我们只是来教会聚会，
这些都可能让周围一些人讨厌我们，
这些也都会有机会令到身边的人去讨厌我们，
排斥我们，孤立我们，
排斥我们，孤立我们，
甚至是逼迫我们，
甚至是逼迫我们。
那这些都是讲到主再来，主说一定要发生的事情，
这些都是讲到主再来一定会发生的事。
而且主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在他来以前，
而且主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在来的之前
福音必须要先传给万民，
福音是必须先传给万民，
这过程当中一定是有逼迫，
在过程中一定有逼迫，
但是上帝的话也给我们有安慰，
但是上帝的话给我们有安慰，
他说他们在逼迫你们的时候，
他说我们在逼迫的时候，
不要想怎么去回应，说什么话，
你们不要想怎么去回应，
说话的不是你们，是圣灵，
讲说话的不是你，是圣灵，
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安慰，
这个一个很大的安慰。
我们知道主不单与我们同在，
我们不单止知道主与我们同
在，还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去讲话，
还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去讲话。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的一些话，弟兄姐妹听了非常得帮助，
所以我们有时讲的话觉得弟兄姐妹觉得很有帮助，
或者说 来挑战我们的人，一些慕道友不信主的人，他们觉得很有帮助，
或者有些是未信主人听到会很帮助，
我们归荣耀给上帝，
我们将荣耀归给上帝，
实在不是我们有多能说，
实在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检，
可能在那个时候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说了非常适合这个人的话，
在那个时候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与我们所讲的说话，
主再来的日子近了，
主日子再来的近了，
我们可以在因为这样的一个应许呢，我们可以在受逼迫受挫的时候，
我们可以因为这样的应许，我们受逼迫受挫的时候
能够刚强壮胆，
可以刚强壮胆，
能够忍耐到底，
可以忍耐到底。
曾经有一位姐妹，
曾经一位姊妹，
不是我们教会的，
不是我们教会的，
她的先生呢不单是反对基督信仰，
她的先生呢不单是反对基督的信仰，
还不允许她这个姐妹去教会，
亦都唔俾准去，唔准去去。
夫妻关系可以想象非常紧张，
夫妻嘅关系咧相当之紧张。
那妻子在家里面面临着这个信仰跟婚姻双重的挑战，
妻子喺屋企入边咧就面对住信仰同婚姻嘅一种双重嘅挑战。
但这位信主的太太就相信上帝是独行其事的上帝，
但系信主嘅位太太咧，佢就相信上帝一个独行其事嘅上帝。
他知道上帝与他同在，
佢知道上帝与佢同在，
主与他同在，
主与佢同在。
所以这位姐妹就常常祷告，
所以个姊妹咧就成日祷告。
啊，有些时候是在先生的这个咒骂当中，
有时候咧喺呢个先生嘅咒骂当中，
在激烈的争吵当中，
喺激烈嘅争吵嘅当中，
甚至他是躲在洗手间，满面流泪的向主来呼求。
他甚至是躲在洗手间里面泪流满面地向主呼求。
我们说上帝是听祷告的主，
我们相信上帝是听祷告的，
他听了这位姐妹的祷告，
他听了这位姊妹的祷告，
赐给他足够的爱心耐心，
赐给他足够的信心和爱心，
也赐给他有智慧，
也都赐给他有智慧。
相信他讲的很多话是圣灵在他里面讲的，
相信很多说话都是圣灵要去
讲。有些时候先生就不理解他太太这么大的改变，
先生就很不理解为什么太太有这么大的改变，
甚至专门讲一些话要把他这个挑起来，
甚至咧系要专门嗰啲嘢，
但太太非常的平静安稳。
但系太太非常之平静安稳。
先生不能理解，
先生不能理解，
非常好奇，
非常之好奇。
所以最终长话短说，这位先生不单是同意妻子去教会，
最后咧，先生唔单止同意个妻子去教会，
自己后来也跟着去教会，
自己亦都嚟到教会，
还信了主，成了基督徒，
亦都信咗主，成为基督徒。
多么美好的见证，
有几美好嘅见证。
那这位姐妹面对不信主的丈夫。
这位姊妹面对不信主的丈夫，
她没有妥协，
她没有妥协，
也没有硬碰硬，
也都没有硬碰硬，
或者去找牧师跟先生 辩一辩，
或者没有找牧师去跟先生去辩论一番，
而是借着对主的信心和依靠，
也是对着主的信心和
忍耐到底，
忍耐到底，
不单婚姻得救，
不单止婚姻得救，
更是丈夫的灵魂得救，
更是丈夫的灵魂得救。
我们看到主的应许一句也不会落空，
我们看到主的应许一句都不会落空。
今天在我们当中可能也有这样的家庭，
今天在我们当中也可能有这样的家庭。
如果你就是这样的家庭，
如果你就是这样的家庭，
但也许这个人都没有来教会了，
或者那个人，
如果你知道你就为这个家庭祷告，
如果你知道你就为这个家庭，
如果你是这个太太或者先生，你就为你的另外一半祷告，
如果你是那位太太或者先生，你就为另一半去祷告，
上帝一定会听你的祷告，
上帝一定会听你的祷告。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主来的日子近了，
主来的日子近了。
我们相信信靠主的，我们选择信靠主的时候，
我们选择信靠主的时候，
我们所面对的逼迫一定会越来越多，
我们所面对的逼迫也都会越来越多。
求主帮助我们在各样的处境当中都可以抓住我们的主，
求主帮助我们在
依靠我们的主，
可以依靠我们的主，
可以刚强壮胆忍耐到底，
可以刚强壮胆忍耐到底。
那在今天经文最开始，
我们今天经文一开始
讲到主耶稣跟他的门徒的对话，
讲到主耶稣跟他门徒的对话，
他主耶稣是告诉他的门徒这个圣殿有一天会被拆毁，
主耶稣告诉他门徒圣殿有一天会被拆毁，
圣殿是犹太人敬拜上帝的地方，
圣殿是犹太人敬拜上帝的地方，
是相当重要的建筑，
是相当重要的建筑。
据说当时这个圣殿是用白色的巨石修的，
据说当时的圣殿是用白色的巨石，
那这个巨石有多大呢？
这个巨石有多大呢？
说长有13米，
长有13米，
13米有多远？
13米有
高有4米，
高有四米。
我们唐坎牧师最多2米嘛，4米，两倍。
我哋唐牧师最多都两米，
石头宽有将近7米，
阔咧又将近7米。
用在圣殿地基的这个石头，今天还在。
用喺圣殿地基嘅石头咧，今日亦都仲喺度，
被挖出来供人参观。
我哋被挖出嚟俾人参观，
可能我们在座有些去过圣地旅游的，你们都亲眼看过哈。
可能当中去过圣地旅行咧，都亲眼睇过。
那这张看不太出来，你换一张，你有人的比例，你就知道石头有多大。
呢一张咧有人嘅比例，你就睇得到石头有几大啦。
我们可以想象当年的圣殿有多么的雄伟。
我哋可以想象当年圣殿有几咁嘅雄伟。
这么雄伟的圣殿，怎么可能被拆毁呢？
咁雄伟嘅圣殿点会被拆毁呢？
那是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已经把本来应该用来敬拜上帝、向上帝祷告的圣殿把它做了贼窝。
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已经将本来应该用来敬拜上帝、向上帝祷告的殿变成了贼窝。
就是主耶稣接近圣殿，他们已经在圣殿里面做买卖。
就是主耶稣去接近的时候，见到 圣殿已经用来做买卖。
那这个也是亵渎上帝。
这个亦都是亵渎上帝。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
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也好像这个圣殿一样，
就好像这个圣殿一样。
如果跟上帝没有任何的关系，
如果跟上帝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也就没有永恒的价值，
我们就没有一个永恒的价值，
早晚也都会被拆毁，
早晚也都会被拆毁。
主再来的日子近了，
主再来的至近了，
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
我们不知道他几时来，
我们就更应当警醒，
我们更加应该去警醒，
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
将更多时间去摆在永恒的价值，
做一个真正聪明的人，
做一个真正聪明，
做一个真正对你周围的人，你的家人朋友有益处的人，
做一个你对身边的人有价值的人。
我们首先就需要持守正道，
我们首先要持守正道，
才可以面对这个充满各种异端邪说的这个时代，
才可以面对这个充满各种异端邪说的世代，
也才可能站得稳不被迷惑，
也才可以站得稳不被迷惑。
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当中，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代里面，
我们也需要抓住各种机会去广传福音，
我们也都要捉紧每个机会去广传福音，
让更多人得到永远的盼望，
令到更多人得到主耶稣的盼望。
那这个过程一定会有阻拦，
这个过程一定会有阻拦，
一定会有人讨厌我们，逼迫我们，
一定会有人讨厌我们，逼迫我们。
我们要抓住主耶稣的应许，
我们要捉紧主耶稣的应许，
我们就可以忍耐到底，
我们就可以忍耐到底，
我们就必然得救，
我们就必然得救。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你再来的时候近了，
主耶稣你再来的时候近了，
求主你帮助我们，
求主你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
帮助我们软弱的
人，能够持守正道，
可以持守正道，
广传福音，
广传福音，
能够忍耐到底，
能够忍耐到底。
感谢，
感谢，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祷告的名，
阿门，
阿门。